看见真相的代价，首先就要小心保护眼睛。当你眼睛出现异常的图像或者飞蚊的时候，你即刻要看眼科医生。或者你视网膜有撕裂的现象的时候，立刻入医院动手术。你开车的时候要慢慢开，不可以快的。等候手术那晚要全身瞓直，鼻哥尖向上。手术之后一个星期里面，你睡觉的时候要趴在那里睡，要趴在那里睡，很辛苦的。其实在这个期间，你不可以搭飞机，不可以爬高山，否则你眼压膨胀，你会眼盲的。我半年前右眼，大家都知道做了视网膜的手术，几天之后我将它纱布拿走之后，突然间发现我右眼全部是黑晒的，很 dramatic， 很害怕。经过一个礼拜多之后，黑暗慢慢转为光明，模糊慢慢变为是有轮廓，心情越来越轻松和感恩。在这段期间，我想起这段的经文，出生就盲眼的一个的 盲仔。今天的经课，我们看见一个生来就盲了眼乞饭的人，耶稣医好之后是受到当时的宗教领袖来判问。因为当时是安息日，是不应该医好病的，等等啦，盘问他。最后他坚持自己看到的真理，最后呢为了看到的真理而被赶出所属的社群，就回堂。他被驱逐，因为他坚持看到的真实世界。我以前是瞎眼的，现在被医好了，可以看见看见嘢啦，而且从创世以嚟未曾听见有人将生落嚟就盲咗眼嘅医好咗。呢、这个人如果唔系从上帝而嚟嘅，什么都唔可以做。呢、这个人应该从上帝而嚟嘅。呢、这个盲仔佢睇到一个属灵嘅真实嘅世界。嗱，我哋要注意。圣经描述这个盲仔打开眼之后，他没有被这个彩色缤纷的世界所吸引，很兴奋。他也没有因为自己获得光明而欣喜若狂，到处是告诉人听，我眼睛打开了，我眼睛打开了。相比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是撒玛利亚妇人，向耶稣向律住家的井旁相遇，一路倾谈，后来他发现莫非他是尼赛亚吗？圣经记载呢，他立即奔走入城里面，奔走相告，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做的事都讲给我听了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哇，当时很多人呢跟着他出去看，这个是谁呢？相比这个妇人呢，这个盲眼打开了的这个人呢好唔同嘅。第八、第九节记载佢邻舍和认识佢嘅人彼此对问：咦，呢、这个唔系从前坐到讨饭食嘅咩？有人话系佢啊，有人话又唔似噃，好似佢啫噃。佢自己讲出嚟系我，好简单系我。佢再三追问佢发生咩事呢？你眼睛点解打开咗呢？佢系。咁样先至如实将过程讲出嚟。当佢哋再追问嗰人去边度咧，佢好简单讲：我唔知道。响整本嘅圣经，旧约圣经咧，真系冇记载过盲眼嘅人系被打开嘅，医治盲眼嘅人 得光明是上帝亲自的工作，盲眼的人看见是尼赛亚来临的记号。上帝呼召摩西带领他的子民出埃及，摩西推搪说我笨口绝舌，那么上帝怎么回答他呢？谁人叫人口哑与聋目明眼瞎呢？岂不是我耶和华吗？当以赛亚描述尼赛亚来临的时候，那个景象他怎么描述呢？他说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，瞎子的眼必从迷蒙中得看见。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八节。所以呢，福音书记载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神迹，但是其中以盲眼得看见是最多的，因为这个是一个记号。尼赛亚来临的时候，盲眼的将会打开的眼睛，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瞎眼的眼睛开了，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，什么也不能作。叫这个瞎子震惊欣喜的，不是他亲眼见到花草树木飞鸟白云的世界，乃是他看见了尼赛亚的时代已经来临了，万有将会被更新的世界，他的心被这个认知摄住了，他的感动是超越了情绪的兴奋。对生出来是瞎眼的他，他每天讨饭的时候就不是等候一刻的来临吗？他等候着尼赛亚来的时候我眼睛会打开。现在他眼睛打开了，岂不是尼赛亚时代已经来了吗？他有一种反兴奋的沉思。我主持婚礼呢都有这样的观察，都发现呢 有人呢有这种反兴奋的沉思。结婚的时候，结婚是很兴奋的，得到如意郎君，娶得美人归，很多新人就憧憬，哎呀，怎样搞一个浪漫的一个呢是婚礼，新郎子呢新娘呢想想怎样是布置会场，怎样开始减肥呢是能够着靓的婚纱。新郎想着怎样可以练下唱诗，以致我可以在这里呢唱着歌迎着新娘子入来。有些话想着呢我出去之后呢宣布成婚之后呢我要抱着新郎入回来。一般来讲我就会劝告他不要危险动作的。因为这个呢是即是结婚之前呢那一晚是不够瞓的。如果你抱着他有什么差错就不是挺好啦。但有些人不是这么兴奋的。有些人想到结婚是一个不能逆转的抉择，直到死亡才结束的盟誓，而婚后又有养儿育女的估计，这个世界是刚刚开始的。他们窥探到一个快要进入的不能估计的世界，不是不喜欢，不过是严肃认真起来，有一种的反兴奋的沉思。剑桥大学中古和文艺复兴的英国文学教授，著名作家，亦都护教学的祭酒 Prince of Apologetics 路易斯 C. Lewis， 他形容自己信耶稣那一刻呢，他说全英国是最低沉和不兴奋的皈依者，英文是这样说， The most dejected and reluctant convert in all England。 为什么 C.S. Lewis 形容他信耶稣的一刻是这么不兴奋低沉的皈依者呢？1929年他经过多年的上下求索，多方阅读，思有切磋，他快来到一个抉择的一刻， 其实他不是不知道真理的，不过他想真想将真理拱向门外边，因为他知道如果把门打开之后呢，他要面对一个他不可以估计的后果。但是他终于信服，面对他不能逃避的真理，他相信上帝。低沉和最不兴奋的皈依者的形容词不是不认真，是非常的认真，变得 冷峻，因为知道门一打开后果无可估计，一个盲眼的瞎子眼睛打开之后，他没为到看到花花草草而兴奋，他想到尼赛亚岂不是已经来了吗？这一样东西令他心里面很震惊，令他沉思，令他显得 冷峻，一个很真实的比眼睛见到更加真实的世界在他面前朗现，他眼睛打开了，尼赛亚已经来了。瞎子得医治令到反对耶稣的犹太人非常的尴尬，亦都引起内部的不同的意见，甚至来到纷争，有派说这个人如果不是从上帝而来的，一定不是从上帝而来的，因为他破坏安息日。但另一派说一个罪人怎能够行这个神迹呢？反对耶稣的藉口似乎占了上风，他们希望是真的没有神迹发生过，所以呢就找瞎子的父母来讲，问他喂，你的仔是真的生来盲的，或者是不是生出来盲的？但是这个父母要面对事实，真的他生出来就盲了的。因为他怕犹太人，这个父母犹太人定义了，如果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话呢，就将他们赶出会堂。会堂是犹太人很重要的身份认同，离开会堂就是失去族群的身份，是非常严厉的惩罚。他们就问犹太人的领袖说，跟他们说他大人呢，你要跟他直接他自己交代，瞎子要自己面对信仰，毕竟信仰是个人在上帝面前的关系，我这个人在上帝面前如何面对上帝呢？我如何面对我良心所认知的上帝的真理呢？这个决定你自己要承担的，每一个人要承担面对上帝的责任。这个是更正教 Protestant faith 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在上帝面前，拉丁文就是 Coram Deo C-O-R-A-M Coram Before Deo Before God，在上帝面前 Coram Deo， 教会的传统圣徒的功德不可以帮助你的，你要面对上帝。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以孤身来到面对上帝，正如我们在死亡的面前以孤身面对死亡。马丁路德在1521年呢，首次为到他所写所宣讲的福音真理来到被审问，接受公开聆讯的时候，他要被要求收回他所有的言论和书籍。路德说不得，他说我的良心已被上帝的话语所俘虏，我不能也不会收回任何东西，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安全的，也都不对的。这个盲眼的瞎子打开眼之后，他有压力要否认这个神迹，但是这个瞎子没有退缩到，他为了自己良心坚持真理，他和犹太人辩论，最后陈词总结，他说他开了我眼睛，你竟然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真是奇怪、哦、我们知道神是不听罪人的，唯有敬奉神的， 遵行他旨意的，神先听他的话。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过有人是把生来瞎眼的眼睛打开了，这个人如果不是从神而来的，什么也不能做。最后这个瞎子被赶离会堂，他为信仰付上了代价，因为他看见一个真实的属灵的世界，他要追寻那个被眼睛看得见的世界，来得更加真实的属灵的世界。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面对上帝。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来到礼拜堂一段时间的朋友，是慕道当中的来讲，或者你来礼拜堂有人邀请你来一段的时间，你都听见真理了，但你要面对你的真理，你的良心体会的真理，你做抉择，你的朋友不能帮到你，你的父母不可以帮到你，你自己要决定。你听到了，你见到了，你做决定在上帝的面前 Coram Deo， 你要面对这个真理。这个盲仔不单看到属灵的世界，也不单自己为这个世界来做一个决定，要追寻真理，甚至被人赶出会堂，最后他成为一个路标，指向耶稣基督。在故事开始的时候，耶稣看见这个瞎子，见到他走到他那里医好他。在故事结束的时候，这个呢是听闻是这个会堂呢被人赶出会堂，耶稣听闻后来遇见他，英文就是 finding him 或者 found him， 寻找他。中间一段时间好像耶稣似乎不理会他，让他独自面对挑战，熬练他的信心。其实每个人的信心历程是不同的，我们都有自己走的路，但上帝的耳目他看见他听见，总不离开我们。耶稣知道这个瞎子跟犹太人辩论一段时间之后，知道他的信心已经预备好，就发出邀请，你信上帝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说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他。以我们从圣经选出一段感人至深的对白，我相信这一段是其中一段令人感动的对白。我们以前讲过，瞎子的眼睛被医好之后，他没有兴奋若狂到处告诉人听，反而变得冷峻沉思严肃起上来，因为他看到一个更重要的属灵的世界。从来没有人医好瞎眼的，整本旧约圣经都没有提及盲眼被打开的，直到尼赛亚来临的时候，瞎子的眼睛被打开是一个的记号，是宣告尼赛亚的来临。我眼睛已经被打开了，岂不是尼赛亚的时代已经来了吗？但是谁是尼赛亚呢？他在哪里呢？咁现在耶稣问他，你是不信神的儿子呢？边个神的儿子叫我信呢？现在同你讲说话就是他，就是他了。主啊，我信，这个好感动人的对白。在开始的时候，瞎子的不幸成为门徒的困扰，为何他生下来就盲眼呢？是他自己，是他自己犯了罪呢？是他父母犯了罪呢？门徒所问的问题，也许是瞎子本人多次问过。在这里耶稣没有解答这个问题，耶稣没有提供苦难的原因，耶稣没有解释苦难，耶稣解决苦难。苦难要成为标记，一个 sign， 显出上帝的作为来。瞎子被医好这个神迹，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七个神迹之一。 好似其他六个神迹，都系一个标记，标记指向一个目标，就系耶稣基督系神嘅儿子，佢系弥赛亚，医好生来在瞎眼嘅神迹就系标记，叫我哋认识耶稣系世界嘅光，俾人光明，使我哋唔再走向黑暗嘅里边。每一个信耶稣嘅人咧，其实都系上帝嘅标记，叫人认识耶稣基督，叫人认识上帝，引人认识上帝。路标可能有大有细，但是大表的大细的路标都被上帝所用的，甚至细的路标都可以被上帝用影响整个历史的。我们千万不可以妄自菲薄。现代管理学的之父 Peter Drucker 呢，有一次接受一个杂志的访问，就谈及一件的事件，关于马丁路德的，是讨论到什么叫有效的服侍 Effective Ministry。佢一次马丁路德感到非常嘅沮丧，佢嚟到奥古斯丁修院嘅院长嘅面前，因为佢属于奥古斯丁嘅修士嚟嘅，佢寻求帮助。呢个院长对佢讲：马丁弟兄，陷溺响沮丧里边系罪。嗱，好简单嘅说话，你谂谂 ，Jacker 就问啦，就话啦，你谂谂。如果冇咗呢次马丁路德嘅院长对路德嘅鼓励，你陷溺响罪响沮丧里边系罪，你唔需要沮丧。上帝系盼望我上帝，你会点样咧？嗱，依个院长嘅智力，佢嘅智力啊，甚至个灵性都远比马丁路德，即系唔及马丁路德嘅。一次的见面亦都没有解答他的问题，没有解答到马丁路德的灵性和神学问题，却改变了整个人。这个是有效的服侍。这个的例子我又印向我们的程序表里面的每周静思的了，我慢慢看看。之后说改变整个历史的马丁路德，改革运动开始，跟住咧系整个近代嘅历史嘅改变啦。路德系一个好重要嘅人物，但马丁路德都透过一次同佢嘅院长嘅见面，佢都仲好沮丧。院长鼓励佢，陷溺响沮丧系罪嘅。哇，佢觉得唔应该犯罪啦，我应该好好地盼望上帝，就改变咗佢。呢个灵性智力 intellectually 咧，俾路德信息嘅院长帮咗路德。当时我冇解决路德嘅问题嘅，不过鼓励佢，你唔可以再沮丧落去。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我哋可以成为神嘅路标，帮助人指向上帝嗰度。今日嘅福音经课提醒我哋一个属灵嘅真实世界，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呢个世界。要进入这个世界，我要成为人的路标，引导他们探索这个世界。在结束的时候，我想讲一个例子，是我在两年前呢，在文化节有一晚的聚会，就是北京人民大学何江湖教授，我们基督教文化节特邀他来在神学院周四的晚会分享的见证。我知道何教授是中国大陆研究基督教很有名的学者，他翻译了很多本很有名的书，带动研究基督教的那个潮流的。那晚他分享我很感动，他说他学习英语呢，不是单单学习一个语言。当时在文革的时候，他被下放到农村的地方来生活，英语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呼唤。学英语来讲呢，不是学一种语言。他看到英文的时候呢，他好像一个世界，另外一个世界是呼唤他的。他文革的农村呢，生活非常艰苦，不单是物质缺乏，更是精神极度的苦闷。整个中文的世界就是那些标语，虚伪的标语，仇恨的标语， 世界好似停咗一样。当我睇到英文嘅时候，佢好似睇咗另外一个世界。佢要寻求认识呢个世界，但系喺农村里边系冇英语嘅老师嘅，所以佢要出到省里边咧学英语。佢要行几日嘅路先到省学英语嘅。幸运嘅时候咧，就可以坐啲牛车啊，啲牛车上出省啊。啲牛车好难坐嘅，一蹬下蹬下咧，有几次咧蹬落地下，哇，成身受伤。为咗学习英语，佢付咗好大嘅代价。因为学习英语嘅缘故咧，认识一啲有关基督教英语嘅材料，慢慢佢认识基督教嘅信仰。当时文革嘅世界一个好难想象嘅世界，佢描述整个世界好似停咗一样，好苦，真系好苦闷。我睇到英文会唔会另外一个世界呢？就触发起佢追求去学英文。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，以两个多礼拜日本嘅地震、海啸、核电嘅泄漏，有冇睇到使到我哋睇到呢啲真理呢？我哋可否藉呢啲真理睇到人生如此无常，繁荣如此脆弱，而得着智慧，追求那个比肉眼看得到更真实的属灵世界？谁是神的儿子叫我可以信他呢？耶稣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主啊，我信，就拜他。阿门。